睿宗李旦做出的决定等于给太平公主当头一棒，他实在是接受不了。后来宫娥才女搀扶他上了辇，勉勉强强回到公主府。回来之后他一头扎到床上，就动不了地方了。他气性也大，连饭都没吃。每逢他一犯脾气，宫娥才女可倒了霉喽。他竟拿手下的人撒气。咱旁的不说，太平公主有个习惯，睡觉的时候啊，搂着两只小狗。这两只小狗都是狮子狗，外国进贡进来的。这两只小狗啊，还通人性。太平公主只要一动，他们就明白想干什么。有的标痰盂，有的给标鞋。太平公主上朝的时候，他们在后边送，晃着脑袋，摇着小尾巴，小铃铛当啷当啷直响，非常讨人喜欢。太平公主这要回来，他们是前蹿后蹦啊。没事呢，太平就拿他们开心，那简直就是他的命根子。光服侍这两只小狗的，就六名宫女。给洗澡啊，给喂食啊，而且教给他各种故事，千方百计叫太平开心。今天太平公主一反常态，在那躺着正闹心呢，这小狗他不明白，为了讨主人的欢心，前蹿后蹦来叼太平公主的裙子，用小爪抓她的头发。呵，太平这火大，伸手抄起一只小狮子狗，连啪啊，摔死了，把另一只狗吓得跳到床下，躲在墙几角那块发呆。太平就像疯了似的，穿上鞋扑过去，咔嚓的一脚，把这小狗的肠子都给踩出来。外边宫娥才女吓得全都跪下，就知道这个煞神是找茬的，全都吓得魂飞魄散，谁也猜不出能不能保住自己这条命。太平公主把总管太监找来了，这总管太监是他公主府里的头头，这太监吓得屁都凉了，参见公主。问那小狗谁喂养的啊？是春枝六个丫头，这几个贱辈怎么给我喂养的？没事惹我生气，把他们六个拉出去乱棍打死。
是奴才遵旨，奴才遵旨。
您说这招多残忍，这六个姑娘惹着谁了？一句话，六条命全交代。死的那个惨呢，打的是血肉模糊。在那个封建年代，尤其在公主府里头，死六个丫鬟那算个什么呢？跟撵臭虫差不多。咱这么说吧，太平公主发泄了一天呢，到了第二天精神状态多少点恢复了，喝了一碗燕窝粥，她正想对策呢，俩儿子从外头来了，薛崇训、薛崇俭，给母亲问安来了。这薛崇训呢也不懂事儿，本来昨天他就来了，他是为他个人的事儿，当的好好的禁卫军、羽林军大将军，那多美呀！让皇上一句话给免了，由张辉取代，他能想得通吗？ 昨天就来找他娘想对策。总管太监告诉公主心情不佳，最好您改日再来吧。他一晚上也没睡好觉，因此今天带着他兄弟薛成俭哥俩来了。等进屋之后，哥俩哭通给他娘跪下了。
娘，这是怎么整的？这是一夜之间这官没了，我这大将军招着谁了，惹着谁了？为什么我大舅一句话就给我们截止了？娘，你也得跟他问一问去，咱们也太好摆弄了，这不是揉面的，怎么揉怎么是，你也得找着他说道说道，这是为什么呢？
你看太平公主的心情刚好点，让儿子这顿吵吵，他这火又点着了，气得浑身一抖，把掌中没喝完这半碗燕窝粥啊，哭嚓都扣到薛崇训脑门子上，把薛崇训吓得不敢再说了。娘息怒，娘息怒。太平公主用手指着他：“你个没出息的蠢材！
天哪，老天不佑我呀！我怎么生下你这么两个没出息的货呀？”哪怕你们两个捆在一块儿能赶上个李隆基呢。哎，娘，我不至于受这么大窝囊气。你们都是男子汉大丈夫，你们没有嘴吗？你们就不敢进宫去见你舅舅论道论道吗？什么事儿都指着为娘吗？
薛崇俭一句话没说，咱们该怎么说怎么说。这薛崇俭呢，这人不错，当这羽林大将军他不乐意，让他娘逼迫的没办法，官撸了他更觉得轻松。看完之后，薛崇俭往上叩头：“娘啊，你也不算什么受窝囊气，这个朝堂上的事儿就是这样，变化莫测，这您都是有经验的了，何必生这么大气伤了身体呢？我跟我哥哥的想法不一样，这官没了没了就没了呗，咱也不缺吃也不短穿，那怕什么呢？娘啊，您不要挂念我了。哥哥，算了，别惹娘生气，咱走得了。”薛崇训把袖子一甩：“没出息的家伙，就你怎么摆了怎么是，你不是咱们家的人。”三口人正在屋争竞的时候，那个保姆张氏从外边进来了。你看都一样的保姆，人家这位那是一品夫人，在公主的面前红的发紫啊。这女人今年40多岁，好倒场，擦胭脂抹粉，看上去没有那么大岁数，好像30刚出头。昨天他没敢沾边，今天一看公主见点好，他进了屋了。公主啊，该吃饭吃饭，我给您蒸了您最爱吃的糖包，给您做的八宝芙蓉汤，您尝尝鲜吧。哎，吃到现在我还哪有心尝鲜不尝鲜的，我满嘴都是苦味。公主啊，您宰相肚子撑得开船呢，这又算得了什么呢？咱们心平气和的想想对策。您不常说吗？打人家一拳，防备人家一脚，这还看不出失败还是成功来。咱们好好谈谈心，想想点子，不就得了吗？我一定帮着公主给您出气。我二位王爷，请起请起，公主心情不好，你们二位暂时先到外边溜达溜达吧。
哎哎，
他们俩走了。哎，你别说，这张氏一说话，太平公主还真听，这气儿就消了不少。 张氏一边陪着他吃早点，两个人一边商议。后来这个张氏趴到太平公主耳边嘚不嘚嘚不嘚嘚不嘚，给出了个主意。太平公主这才见了点笑容。
好办法，好办法，我想头一步把姚元之宋景给干倒，砍掉李隆基的左右手，这两个东西我都恨透他们，不把他们干掉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。
是啊，公主，您就按我的主意就这么办，
准保好使。
好，吃完饭马上我就起身。
等吃罢饭之后，这太平公主啊，头也不梳，脸也不洗啊，连衣服都没更换，就是个疯魔，吩咐一声起驾，赶奔东宫找李隆基。书说简短，到了东宫了，李隆基正在一看姑妈气势汹汹来了，就感觉这情况不妙，赶紧跪倒迎接姑妈。太平公主等进了宫之后就撒开泼喽，用手指着李隆基：“
好孩子，我那好侄儿哎，三郎哎，这回你称心如意了吧？啊，你姑妈栽了跟头，丢了大人了，这回你痛快了吧？昨天晚上你多吃了几个馒头。”
说这不有失公主的身份。李隆基就在那跪着听着，一直听他嘚吧嘚嘚吧嘚说完了，李隆基这才把脸扬起来：“姑妈，您说的哪里话来？咱是自家人，都为了江山社稷，根本没有个人的恩怨。再者一说，您是我的前辈，您跟我母亲有什么区别？我怎敢触犯姑妈？
待着吧。”哎呦，小嘴是真能辩理呀。我且问你，
你怎么主使的姚元之和宋景？他们两个人怎么在皇上面前告我的状？我问你，我两个儿子身犯何律，法犯哪条？他们哥俩哪做错了？为什么旨意下革除他们的官职？必须得给我说清楚，讲明白了。这主意这点子都是你出的。姚元之宋景，要没有你，他们俩深更半夜能进得了皇宫大内吗？那门他们也进不去。我纳闷，他们怎么就进去了呢？还不是出在你的身上。你们怎么密谋策划的？
孩儿啊，你是我侄儿，
在一笔写不出俩理字来，我不怪你。我恨的就是姚元之宋景离间咱们之间的感情。他们为什么上本要把我赶出京城，安插到蒲州，美其名曰叫我养老？我老吗？我四十挂零的人就算老了吗？哦，看来是你的主意，你嫌我害事，一心想把我撵走，到了蒲州再下手收拾我，是也不是？姑妈，你冤枉侄儿了，确实我没干预此事啊，不信您查访，一旦我出的主意，您怎么处置我都行。
算了算了算了，好啊，李隆基啊，我这条命算交给你了，在你这讲不通，我就找我哥哥去，我不活了我呀。
其实他是装疯，把鞋也甩掉了。李隆基怎么劝怎么说好的也不行，他又赶奔皇宫大内。你看他见皇上能费劲吗？见着睿宗李旦也顾不得礼仪了，那就是兄妹嘛。他更撒开泼了，一行鼻涕两行眼泪，又要抹脖子又要上吊。咱们说过多次了，这睿宗李旦是个没主意的人，
一看妹子这么一闹腾，他也傻了。这，皇妹息怒啊！你这何苦的？朕做出决定也是为好啊！你想想，你两个儿子都当御林军禁卫军的大将军，旁人当不上，自然就有点眼气。我呢，一时把他们罢免，可以安插新职嘛。你觉得什么合适，我就安排俩孩子干什么，不也就得了吗？这也是暂时的。我兄皇啊，您先别说这个，俩孩子的事是小事，他们年轻，你怎么安排都可以。我就想问您一件事，为什么姚元之、宋璟要把我撵出京城？尽管兄皇没有恩准，他为什么这么提？算不算离间咱们兄妹之间的感情？
这
可能有点吧。好，有点就行啊。他们是当臣子的，管起咱们家庭的事儿，这是以小反上啊，这犯下不赦之罪。您说应该怎么处置他们？
这我
天呀！我哥哥，咱这么说的，您要胳膊肘往外拐，吊炮往里斗，不念骨肉之情，一心偏袒着姚元之和宋璟，我就死在你的面前，我不活了。他临来前还带把剪子，我曾把剪子拽出来，这叫自杀，把个睿宗下也没卖了。哎呀，这可了不得，妹妹不可如此，你容我三思。派人把剪子夺过来了。哎呀，睿宗一看呢，要不惩治姚元之、宋璟，妹妹这口气实在出不来。但睿宗又一想，这俩人是好人呢，人家没说错呀，但这话不敢说了。那要当妹妹一说这话，那妹妹当时就得死。所以睿宗硬着头皮，心说这么办吧，打个圆场吧。来啊，把龙基给我叫来。把李龙基给找来了。李龙基一看，呵，姑妈在这儿呢，哭得跟泪人相似，把衣服都撕坏了。李隆基参见过爹爹，又见过姑母，往旁边一站，爹有事吗？隆基呀，你看看把你姑妈气得这样，你姑妈说的也不是不对，最可恨的是姚元之和宋璟，你奏报朝堂大事，朕也不怪，他们为什么想出个主意，非要把你姑妈撵出京城呢？他居心何在？犯下以小犯上的罪名，你说应该如何处置呢？李隆基一听，心说：“爹爷，您真行。”哦，又变卦了，把这事儿推到我身上来了，让我说，那不明摆着吗？姚元之、宋璟二卿身犯何律，法犯哪条？说的都对。让我出主意处置，这话我怎么出口啊？但是一看这个形势，不说不行。李隆基那主意那也不少啊，扑通的跪下，姑姑息怒，方才我想过了，姚元之和宋璟二人斗胆包天，以臣欺君，离间咱们姑侄之间的感情，离间我爹爹和您兄妹之情，果然犯下不赦之罪。爹，马上传旨，把两个人斩首示众。杀！你要问我怎么办，就得宰了他们，给我姑妈出气。他们太平公主一听，耶，这真的是假的？一瞅李隆基眼泪都出来了，是真的。又一想，这小王八羔子不定跟我耍什么花活呢。啊，但是就这种话说出来也不容易啊。
睿宗李旦也傻了。
对，
李旦那意思呢，李隆基说的确这俩人有罪，或者降职或者罚俸，也没想到李隆基公然说出来要他俩的命，因此李旦也十分尴尬。
哎不对，
这爹爹您不必犹豫了，马上降职吧，把他们推出午门斩首。李隆基这招可高啊，这叫以守为攻。那怎么这么说呢，假如李隆基要在这袒护宋璟和姚元之替他们辩理，矛盾越发激化，不但公主不能答应，看那意思他爹也不满意。哎，我来这么一招，我出乎你们的意料之外，你看要他俩的命，这好不好？这个李旦呢，对姚元之和宋璟有好看法，只是叫妹妹闹得没辙了，但是又不同意儿子的主意，那也犯不了死罪，怎么能要他们的命呢？哎呀，睿宗思考再三，这样吧，妹妹啊，宋璟、姚元之虽然说身犯不赦之罪，别忘了他们也是开国的功臣，对咱大唐朝没少办好事啊。这样吧，准决定将宋璟贬为幽州都督，三日内离开京城，将姚元之贬为楚州刺史，不让他们在京城也就是了。一句话把俩人赶出中书省，蒋大伯小成了外放的官了。李隆基心里头比较满意，您说怎么还满意呢？他看得清楚，这两个人要留在京城还继续在中书省，迟早有一天得死在太平公主手中，他绝不能放过他们。这一放走了，这两个人有了活路了，虽然说官儿小了，那掌握一定的实权呢。那姚元之是楚州刺史，地方大吏，那到了外头就像鱼进了大海一样。另外呢，宋璟做了幽州大都督，掌握兵权，早晚我这京城一动，他们两方支援，我们里外配合没有坏处。因此李隆基是转忧为喜。